你自己去查考，你就会看到，其实所有所讲的都发生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，我们今天在这末世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更要听？我们更要听，因为神所说的都必然要成就，他必要热心成就这件事。所以千万不要把神的话当着耳边风，因为就是像他们那样，当时上帝的话临到他们，上帝本身发出声音了，发出这个恐叫，但人还是继续的犯罪，直到神必须要来审判。我们来看这，今天只有三节而已，三到五节，针对的是一个国家，这个国家是亚兰国，亚兰国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接下来所要讲的，神所要发出的这个宣告，可以分成三大段或者三部分，可以分成三部分。从第一章第三节开始到第二章的十六节。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二章的十六节可以分成三大段 three main section。 耶和华上帝借着先知宣判的，首先邻邦的罪恶，就是以色列周边的这些邻邦他们所犯的罪恶。你不要说他们犯，我没关系，神对任何人都是同样的要求，神不偏待任何人。千万不要说他在教会做领袖，他犯罪我犯罪，他应该先罚然后再来我。不管怎么样，神不偏待人，不管是谁，谁犯罪，谁就要受罪的审判。这一点大家都要注意。我们看到邻邦的罪恶，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，然后第二章的第四节第五节是讲到犹大的罪恶，犹大的罪恶。最后第二章第六节到十六节是讲到以色列的罪恶，所有的，没有说只有部分。神不偏待人，人会有偏心，但是神绝对不偏心。更何况神对他的百姓，尤其是神的家，要求会更高，因为我们认识他，我们认识他的话语，所以我们所要承受的责任呢是更大。所以我们的确要小心啊，我们所知道的更多，我们所要承受的责任相对的也会更大。但你不要说那我就不要听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就没关系，那你也会灭亡的，因为这你的无知你也会灭亡。所以最好还是知道不是说我不知道我就没有事。上帝对他的百姓曾经说过，我的百姓灭亡因为他们无知。我们要知道，要明白，更重要要去做。今天呢，我的主要所要带出来的真理呢，就是让我们聆听神的话语，赶快回转归向他。因为历史见证了，这些都是历史。阿摩斯上一个礼拜我给大家讲到，他是先知，有分成两种，对不对？主要部分分两种，一个是被掳前，一个是被掳后。阿摩斯是被掳前，也就是说在公元前722之前722呢是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时间，586是南国灭亡的日期。所以阿摩斯呢是在 600-650年之前，在650年的时候，那个时间，他出来讲道，传神的话语，因为很快神就要审判以色列了。就在722，神让亚述国来灭北国，因为他们心刚硬，拒绝神的话语。其实在这个时候，阿摩斯讲的时候，神还是给他的百姓时间，给这些邻邦的国家时间悔改，但是他们却不愿意。好，我们进入这个经文来看一看。首先第一节的第一章的第三节上部分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。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每项宣判都是以传信者的这个形式，这个样一个形式就是耶和华如此说。在这本书里面，你会看到这句话常常会出现，耶和华如此说。因为这位阿摩斯先知乃是上帝所呼召、所拣选出来做他的传达人、传道者、传神的话语，他要忠心的把神的话语说出来。所以他这个时候在讲的时候，他告诉他的听众，这句话不是出于他自己，这句话乃是出于上帝。所以我们要听神透过他的仆人正在跟我们说话，我们要听。所以每一个牧师、每一个传道人，包括弟兄姐妹，当你们在传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你要忠心于神的话语，忠心于原文，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本意加入进去，这是不是神所能够允许的。上个礼拜我也跟大家讲，有时候传道人、传道者就是神的所兴起的仆人、传道人，有时候他们也不能够接受神的信息的，所以做传道人不容易的，因为有些东西呢，他们都不能够接受，要如何来传给人，他本身都不能够去接受这一些话。其中一个例子我给大家讲到的就是耶娜，他没办法接受神的信息，他怎么向尼尼微人传？他跑啊，但是呢，能够跑吗？神所拣选当时神所兴起的传道人，他必须要去成就的。耶利米也是，耶利米他上帝要他去传讲这个信息，当时没有人会听他，没有人会接受他，他也知道当他讲出来是会惹来什么杀身之祸，他知道自己讲把神的话忠心的讲出来的话，得来的不是人的感激，不是人的赞赏，不要谈做赞赏，聆听就好了，人也不愿意。他知道当他讲出来，他就会惹来的是灾祸，真的，他讲出来就被人家打了，就被人家下到地牢去了。而且这些人听到他讲的，他们都知道这些话都是出于神的，不是出于耶利米，但是他们就不能够接受，不能够接受就逼迫了这耶利米。耶稣也告诉他们，都说学生不能够大过什么老师，耶稣说他们逼迫我也逼迫你。为什么人会逼迫耶利米？因为他们针对的其实不是耶利米，是针对上帝，但是耶利米是上帝的仆人，他也一定会遭殃。那耶利米他本来不讲，但是神的话语在他里面好像燃烧着一把火，他不得不讲。所以做一次传道人有时候不容易，我们要忠心的讲出来，但是忠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惹来的是问题了。那你要不要讲呢？你还是要讲，因为如果你不讲，你将要面对的是更大的审判。好，这个阿摩斯在第三章，在第一章第三节，他就告诉他的听众，他说接下来所讲的不是他本意，乃是神要他讲。他就说耶和华如此说。当他讲这句话出来，就听众要怎么样来回应这句话呢？他是在告诉他的听众，他所讲的是绝对有权柄的，是神自己发言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在听我讲出这个本书的话的时候，我所讲的每一句话出于这本书的时候，你要听，因为这不是我讲的，这是神讲的，出于圣经。圣经是上帝所默示，是神的话，是绝对有权柄。你如果拒绝我所讲的，如果是出于的话，你不是拒绝我，你是拒绝谁？你拒绝上帝。你不是在违背牧师，你是在违背神的道啊。如果今天另外一方面，我讲的是自己的本意，圣经没讲，我讲出来的，那你就可以去考量考量要不要听我讲的对不对。你可以不接受，因为这个是出于我本意的。如果是出于圣经的话，那你就没有的选择了，你要听。那么每一个牧师站在这里的，他没有权利，他没有这个权利来讲别的东西，除了神的话，除了圣经所讲的。每一个站在这里讲道的人都没有资格讲自己的话，因为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。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要为这个讲台祷告，求主分别为圣，让这里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话。所以我们继续来看，听众要决定来接受接下来要讲的话，因为这是神自己发言的，神在宣告审判的信息。前面第二节的两句话已经告诉我们审判要来了。那两句话是什么？牧人的草场要悲哀，加密山的顶要孤干。审判要来了，所以悲哀孤干。好，那接下来他就解释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首先对着亚兰国啊，亚兰国大马士革，我们刚才讲到的，我们要求主帮助所有的传道人，因为他们是神所兴起来的神的出口，他们要秉承神的旨意，奉命传话传信，他们必须要有这个信心来讲出，在讲的时候不可含糊其辞啊，就是刚才我特别要强调的。那我们看到大马士，我会解释大马士是什么，是什么东西来的啊。首先我们来看三番四次的犯罪，这三番四次不止就在这一段经文出现，接下来对其他的国家也是如此，三番四次。那么对犹大有没有这么说？犹大也是三番四次。对以色列有没有这么说？也有，是同样的三番四次。那么今天对新生命堂有没有这么说？对新生命堂有没有这么说？你知我知。那对新生命堂上回拜，新生命堂我们还有一个爱，我们都在一起啊。那我说对你呢，你个人呢，对我个人呢，神有没有说三番四次？你自己知道，你自己知道，我自己知道。 所谓三番四次是什么意思？这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。上帝是不能够，我刚才讲了，他不偏待人，谁犯罪谁就要为罪来承担责任。神绝对不会说有罪的为无罪，无罪为的有罪的，上帝不会，上帝是公义的，我的罪我要承担，你的罪你要承担。那这个三番四次，它是以数字的方式来说明这人犯罪有多大，有多少。它是以数字累进的算法，累进的算法啊，慢慢，我们说英文说 accumulated， 慢慢的累积。千万不要说，哎呀，我只犯一个罪，明天再犯一个，这两个呢？我问你，一年就多少了？十年就多少了？等你打你，你到了70岁有多少啊？这累积，这里呢告诉上帝，在告诉他的这些百姓，表明他们的罪业是多而又多，并不是少哦，不是三，千万不要说哎呀，是三个亿吗？就四个亿吗？不是。他是以这个累积的方式来告诉我们，我们所犯的罪是多而又多，真是恶贯满溢，不是财贯满溢啊，是恶贯满溢啊，无可宽益，历历可数，这个历史的历，历历可数，每一天都可以数，你有没有数？你都不敢数，但是神有没有数？神也不用数，因为你所犯的罪都在控告你。神很愿意忘记我们的罪，神很愿意让我们从最终释放。这个是喜年来到，对不对？圣诞节就是庆祝喜年，喜年是什么意思？喜年就是自由的年，释放的年。上帝很愿意看到所有人得释放，所以在以色列的国家，上帝明文规定，透过摩西说，你们的奴隶70年后你要放他回去，归回他们的自由。不是70年，对不起，50年。土地借给你，他没有钱，他跟你借钱，用土地贷款，这个土地到了某一年你要还给他，这个是喜年。你看到吗？上帝盼望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，不受任何人来牵制的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神，因为他不愿意牵制人的人，他给人自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人所犯的罪，回到我们刚才的经文里面，三番四次，这些东西都是事实，可以数的，可以见得的。你不要以为我们所做的，我们就没有人知道，都见得的，都知道，这是事实。圣经还告诉我们，在罗马书，当我们在审判的那一天，我们是无可什么推诿，无可推诿 ，without excuse。犯罪，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字，犯罪，三番四次的犯罪。犯罪是阿摩斯这位先生所常用的字眼，他常常用这个两个字，今天很多人不喜欢听这两个字 sin。 我们一听到，我们心里都起毛搭啊，我们的毛会竖起来，我们心里会很炸，我们很不舒，我们不希望人家来告诉我们的罪，对不对？但圣经却很直接地告诉我们， 所有的人都犯了罪，教会也有罪，但是感谢神，教会的罪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。但是教会要回到神的面前，继续的认识他，继续的跟随主，让耶稣充满这个教会，而不是让世界、让罪来充满这个教会。但阿摩斯常常用这两个字：犯罪，犯罪。你听的哇，你会很有时候会受不了的。但是求主给我们受教的心。当若我们愿意谦卑的话，神在向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会听，我们会接受。因为我们人呢，自从堕落之后，我们的心就刚一听到罪，我们就马上起来找借口。当神问亚当：“你为什么吃？你为什么？”他说什么？他有没有说：“神啊，饶恕我，原谅我，你犯罪了。”亚当有没有求赦免？没有。他说：“是你给我那个女人叫我吃的。”我们都有很多借口、很多理由的。他就问上帝，就问亚，你不要说亚当男的就是这样，女的就不会吗？你的有没有？夏娃有没有？夏娃说：“那蛇叫我吃的。”所以我们常常都会怪魔鬼，都是魔鬼害我的。如果没有魔鬼，我就不会有事了。有时候做魔鬼也很可怜的，因为每个人都是说你。啊，当然魔鬼有他的责任，他的那一部分他引诱啊，但主要是我们人本身，我们心里已经有不愿意相信神，不愿意顺服神，所以才会掉入这个引诱里面。那这个犯罪呢，在阿摩斯里面是常用的字啊，他所指尤其当时呢，这个社会呢有很多不道德的事情，他所要讲的犯罪的包括就是不道德的事情，仇恨、斗争、抢劫等等的这些罪，这些罪恶呢，都构成社会不安的原因。当时那样，啊，好，我必不赦免。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节的下面，我必不赦免他们的刑罚，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，打过基列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。这句话也一直出现在一直在出现在这一章的每个段落的经文的起头，表示上帝所以发出极大的怒气不是没有因，为什么上帝会这样的要来审判人，神为什么会发怒呢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而是人犯了罪不肯悔改，神实在忍到无法可忍的地步才需要发怒的。如果你读创世纪前面的创世纪，尤其创世纪，还记得索多玛、厄摩拉吗？还记得挪亚那个时候吗？神为什么要毁灭所有的人，除了挪亚一家？神为什么要审判，借着洪水毁灭所有的人？多少人？我们不想，没办法计算，太多了，整个地球。因为人所犯的罪，到什么地步？达到上帝，神已经无法。你看挪亚传福音没有人接受，当他在建这个水这个方舟的时候没有人接受，直到洪水来的时候，你看人的心是如何的干预。还有索多玛、俄摩拉， 他们所犯的罪已经达到上帝那边去了，已经是无法可忍了，所以上帝才要灭顶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，人所犯的罪，上帝绝对不会漠视不管，他一定会处罚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清楚，我们人所犯的罪，神一定会算。所以摩西有说讲的，你的罪必追上你，我们所犯的罪会追上来。其实呢，当时上帝对百姓们讲的这些话的时候呢，还是有挽回的余地的，并不是说已经没有机会了。当神透过阿摩西讲这些话的时候，其实在讲的时候就是等你给人一个机会赶快回来，但是他们有没有回来？我们来看第七章第三节，稍微看一下翻回阿摩西第七章第三节，翻一翻圣经才不会睡觉。第七章第三节，耶和华后悔说，这灾可以免了，有没有？这灾可以免。第六节，耶和华就后悔说，这灾也可以免了。上帝第七章是讲到他审判的一些东西，所要做的一些，所要行的一些审判，透过一些自然的一些审判，自然的蝗虫啦、啊，还有火灾啦、啊，但上帝说这些都可以免的，只要人肯悔改，可以扭转乾坤的。所以，但是很可惜的，当时这些人呢执迷不悟，神严正地说了第八七章的第八节。你看第八节，耶和华对我说，阿摩斯啊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看见准蛇。主说，主说，我要吊起准蛇在我民以色列中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，因为他们不肯悔改。第八章的第二节，你再看第八章，他说，阿摩斯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看见一男一宽夏天的果子。耶和华说，我们以色列的节期到了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。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号，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，无人作声。审判要来了，圣殿里面不再有什么唱诗歌，我们听刚才唱诗歌不错啊，不需要用心来唱，必须要有圣洁的心来唱，要不然的话你神行悦纳嘛，并不忍。所以我们赶快趁这个时候机会来了，赶快悔改。我们来看看这个谁，大马色是谁啊？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大马色呢就是亚兰的首都 Damascus， 今天还是有哦，这个地方还是在叙利亚的地方哦。在大卫的时候呢，曾经被犹大征服，在大卫那个大卫统治这个做王的时候啊。哦，曾经被犹大征服，你可以参考《列王记上》十一章，那里都有记载关于这个当时这个大马色的情形。那么大马色呢，常常也侵犯以色列。在阿摩斯那个时候呢，大马色呢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，大马色就是亚兰国家哈，他们是非常强大，常常来欺负以色列人。那么这里呢特别讲到基列又是一个国家， 基列他是在约旦的这个河的这个南边，他被按照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呢，上帝特别对这亚兰说，因为他们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，就是说他们非常的残忍。这个大马色亚兰人呢、啊，他们的确是非常残忍的。他们本来这个打粮食的就是可能就是这个镰刀来割这个稻草，还有一些机器是用来制造这个粮食的，哦，打粮的，哦，他们用这个机器不是去打粮，而是去打杀人。所以呢，神非常的轻，他们把，所以我们的确呢要知道哦，我们人啊不能够越过分，越过界。神接下来给他们的审判是什么？第四节，我要降火在哈斯的家中，烧灭边哈达的宫殿啊，这些都是有历史的记载。所以刚才我讲的，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上帝曾经所讲的是不是有应验，在历史上可以见证的。耶和华必降火，降下灾祸啊，他的灾祸就是烈火，对以色列也同样对外邦，他必要命火来征伐。你可以看到亚摩斯讲的是用火，第七章第四节，第七章第四节，他要上帝要用的审判是什么？就是火，烈火。怎么说呢？你看第七章哦，第四节，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，他命火来征伐以色列，我就吞灭深焰，险些将地烧灭。还有第五章第六节，在最后的那一段，在伯特利焚烧，无人扑灭。哦，用火，神要将用火来毁灭，来审判。这个更好，就是上帝已经立约，与人立约，他用彩虹为约的这个象征，他以后不会用水了，对不对？他将来要用火来审判。所以自从那一次开始呢，神的审判常常都是借着火。所以圣经塞西布莱书告诉我们，神是烈火，我们真的要懂得来敬畏神。 God is fearful, or he is a consuming fire, 英文圣经这么说，神是烈火。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啊，以后审判也将是用火来审判，火湖地也是火的地方。这个是圣经接下来告诉我们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两个人呢、啊，那其实是一个人，哈斯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。其实呢，这两个名字呢都是同一个人。哦，哈斯呢，其实他这里的哈斯是第二世，不是第一世，第二世。他也称自己为便哈达四世。哦，这个在列王记下十三章第三节和二十四节那边有记载，他是与以色列耶哈斯王同个时间啊。耶哈斯呢，就是我们上一次在有讲到哈，在第一章第一节耶阿斯啊，是同一个，就是哈斯二世，不是哈斯第一世，这是历史的记载，我是稍微跟你提到。哦，那当时呢，在阿摩斯讲后呢，讲过后呢，在不久后呢，这个宫殿呢就被烧灭了。 这个宫殿就被烧灭了。在在二十年后，主前732年，这件事就发生了。按照历史的根据，这样报道哦记载，阿摩斯所讲的过后，二十年过后，这件事就成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第五节。我必折断大马士革的门框，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波伊殿掌权的亚兰人，必被掳到吉尔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哦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当时这个大马色他们的王啊是非常骄傲的。我刚才跟你讲，他们那时候是非常强盛的。如果你可以上网的话，电脑啊，就是这个现在我们上网可以查很多资料，你可以去查当时的情形，就在公元前806年，公元前八零六年前到700年，当时的这个亚马色是很强大的。它的门呢，城门呢，是用铜铁所铸造的，不是木门哦。当时他们懂得用铁器的来制造这个铁门。所以在列王记上，列王记上第四章十三节那边有记载，大马色的门框呢、城门呢、都是用铁铸造的，都是很重的、很刚硬的，非常的坚固。所以因此呢，他们都认为啊，阿摩斯你在讲的不会发生的，神你想的这些话，依我看是不可能发生。你看，我们都强调你要杀我们，谈何容易啊！你要叫人来攻击我们，谈何容易啊！敌人怎么攻击我们？不可能的。我们的城是非常巩固的，我们的城门呢、人很重要。你家的门重要不重要？我请问，你们的家有几个门？大门有几个门？除了木门，还有一个铁门，对不对？你这个铁门是不是铝做的？绝对不是你做的，不是绳子做的，对不对？绳子做剪的，不可能。你一定会做得很稳固的，因为这是第一道防御嘛，对不对？铁门，你的门，哦，再怎么穷也都要做好它，对不对？做好一个好门。那当时呢，这个大马色的铁门呢是非常稳固，它的城墙也是非常稳固的。没办法从外面打进来的，绳子在里面也是锁得非常牢靠，他的门呢、在里面锁的时候也是非常牢靠。那么思思参孙还记得吗？参孙有没有做过一件事，让我们想着他把一个门拆了，记得吗？还记得吗？啊，我们看思思记16章。诗诗记，旧约圣经，耶稣亚后，诗诗记，参孙是一位诗诗 ，one of the judges， 16章，参孙到了加萨，看让你看到一个妓女啊，注意她精进。那么第三节，你看到他们来围困他，哦，埋伏。那么他们把门锁得紧紧，等到想要把他包围起来，然后抓住这个参孙。参孙怎么样？参孙睡到半夜起来，将城门的门扇、门框。这个门栓一起拆下来，扛在肩上，扛到希伯伦前的山岭上。希伯伦山我上过，不容易上。虽然我们到那边的时候还说看可以看到山顶，但是也不容易上。那参孙把这个门城门扛起来， 连门上门栓一起砍一起拆下来。你说耶和参孙能够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吗？人能够这样把这个整个门拆出来吗？这个是铁门来的，这是神的作为，不是参孙。参孙只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。参孙为什么有这个力气？乃是神给他的力气。过后我们看到参孙，当圣灵上帝离开参孙，他就没办法做了。所以可见神所要做的没有人能够抵挡。弟兄姐妹，人怎么在坚固都不能够抵挡神的审判。能够以神为敌吗？那是很愚昧的一件事，如果要以神为敌。哦，所以我们看到大马色，他当时很骄傲，他不肯听，他以为他可以抵挡了上帝，怎么知道神要毁灭他？就在刚才我讲了，就在二十年后，主前732年，那年亚述帝国皇帝提格拉，他进兵大马士革，请你打开《列王记下》，有记载。《列王记下》，《列王记下》是圣经的历史啊，以色列的历史，列王啊、撒母啊，这些都是历代记，都是历史书，都是非常重要的书，都记载先知所讲的话发生了。《列王记下》16:9，亚述王迎迎他了，就上去攻打大马士革，将城攻起，杀了利信，把居民掳到吉尔。这就应验了，应验了上帝的话语，就应验了。那阿摩斯是在前面，时间在前面。历代君王记列王记上列王记下是记载以色列的历史，圣地啊巴勒斯坦那些的地方的历史，你看到吗？应验了。20年后，我不晓得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，20年吗？10年，还是明天？可能今天是最后一天。但是不管是哪一天，我们都要赶快悔改，让我们的心不要刚硬，让我们的心愿你谦卑，回到神那里去。最后，我要以哥林多前书第10章来做我们的一个提醒。哥林多前书第10章。第11节，我希望我这样的这个分享能够引起，尤其是年轻人呢，对圣经历史的好奇，去了解一下，不要只是这样看一看啊，你认为不明白，其实很有意思。如果你明白它背后一些事情的话，其实很有帮助的。你可以看到上帝的信实，看到上帝的公义和伟大，看到上帝的慈爱。好，十章十一节，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在经上，这是警告我们这末世的人，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必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这些东西写在圣经里面留给我们今天，不是让我们只是懂他的故事，不是让我们去好奇去找资料而已，更重要是要做我们的鉴戒。鉴戒，鉴戒这两个字呢，就成为中国的一句话，老话，前车之鉴 乃是后车之鉴，兼鉴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警告我们这末世的人，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站得稳，你需要谨慎，因为我们都是软弱，我们要时时靠上帝，时时的来仰望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来祷告，请跪下来，我们一起来当恭